以哈押金为止最猛烈交火，找到三个人质的遗体。防止 F-35 机密遭窃，瑞士旅馆华人买主被驱逐。普京会面习近平，
大焚包中演奏美美之音。
乌军大规模轰炸克里米亚基地，要求美国协助。台湾对美国的出口量超过中国，加深脱欧。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8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呈现一系列充满正能量的影视作品，每部作品都精心挑选，不单止展现了正面的精神风貌，而且蕴含了丰富的传统价值，令你在放松观赏的同时，亦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启迪和灵感。标准订阅每月只需要6.99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月9.99元，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享15%的折扣。加入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与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娱乐新选择。17日在发起拉法地面军事打击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和哈马斯恐怖分子进行了押金为止最猛烈的交火。在向拉法方向推进的时候，以军表示军方在加沙北部贾巴利亚发动的攻势已经抵达市中心作战。请你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17日发布的消息说，当地的第七旅在过去几日里面从贾巴利亚消灭了60多名恐怖分子。截至目前，士兵他们仍然在度和该地区的恐怖组织交火。在过去一个礼拜，估计有63万巴勒斯坦难民逃离了拉法南部，另外有10万人从加沙北部逃往中部。卫星图像显示，在加沙走廊，以色列的军队正在从拉法东部到中部进行地毡式推进，然后计划对加沙南部城市发动针对哈马斯的全面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17日说，更多的部队将参与拉法的地面行动，虽然目前以色列在那里的行动范围仍然有限，但继续在加沙的其他两个地区开展军事行动，导致加沙战场的状况空前。以色列军表示，目前在贾巴利亚爆发的战斗是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到目前为止最激烈的战斗之一。哈马斯分子向以色列军坦克和装甲车发射了大量火箭弹，并且埋设爆炸装置，导致一名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北部丧生。目前以色列军已经深入贾巴利亚，并扩大了该地区的控制能力。贾巴利亚营地还有很多狭窄的小巷，为坦克的行动带来了挑战。以色列军对哈马斯发起了地面交战和隧道交战，当地一共有200名哈马斯被消灭。以色列表示，哈马斯剩余的6个营中的4个营目前在拉法，还有在去年12月7日大屠杀期间绑架的人质，针对当地的打击势在必行。17日，以色列军和新贝特在加沙找到了3名人质的遗体。据悉，有遗体被发现保存在哈马斯阴冷的隧道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这一消息令人心碎，并且对离世者表示哀悼。为了清除哈马斯在海外的势力，以色列17日当日在黎巴嫩东部发起了定点打击，导致哈马斯在贝卡谷地的行动官员塞尔德和另一名哈马斯分子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的攻击似乎显示真主党拥有先进的伊朗防空飞弹，以阻挡以色列的弹药。在以色列人质谈判方面，有官员对以色列时报说，由于人质谈判在4月陷入僵局，卡塔尔曾经短暂驱逐了哈马斯领导人以表示不满。 恐怖组织的代表一度被转移到土耳其，并在那里停留了几个礼拜，期间密会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后来在协议获得推进之后，哈马斯返回了卡塔尔，但是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谈判还未取得任何成果，外界仍然在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变化。
位于瑞士雍特巴克的罗斯利旅馆，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谷的村庄，这座旅馆拥有百年历史，已经有些老旧，同时它亦靠近夏洛克·福尔摩斯小说中的一个圆形景点。然而在近期，美国情报机构高度关注这个旅馆的地理位置，原因是在距离旅馆100码之外，即将能够看到瑞士军方在那里停放的几架 F-35。 这个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目前飞机跑道附近只有部分围栏，路人很容易进入这个区域，以至于农民有时会牵着牛穿过防护区。请听报道。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当局聚焦于2018年开始买落罗斯利旅馆的中国业主王氏家族。在去年夏天，王氏夫妇和27岁的仔被瑞士联邦警察突袭带走审问，原因是这个地点为北京情报部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观察哨。美国官员警告说，北京迫切想要获得 F-35 的相关情报以及它的隐身能力性能。最终美国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瑞士想要获得美国的 F-35， 该地区必须安全，这个意味着皇家必须离开那座旅馆，这个反映出中美之间的军备博弈领域加宽。北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发言人声称，对瑞士发生的指控不知情，宣称这个是美国炒作的中国间谍活动。但是很多外国民众对于北京的动机却存有大量疑惑。为什么在瑞士所有的古董饭店当中，中国买家会选择一间靠住军用机场的破旧的屋仔呢？第一批 F-35 预计要到2028年左右才会抵达，而且只降落在机场一两次，而中方买主早已经在当地提前购买了一家酒店，显得匪夷所思。当地的村民说，王家人购买了这座旅馆，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经营能力，在一年中最赚钱的圣诞节假期，他们会长时间回去中国。而买主王先生亦曾经在偶然间亲口透露，他是一名中共在德国和瑞士任职的外交官的仔。瑞士联邦情报局拒绝详细发表评论，该部门引述年度报告瑞士安全的一部分内容，说中国在瑞士使用平民间谍的情况甚至比俄罗斯重要多，中方人员主要以科学家、记者或者商人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在遭到情报局关注的情况下，皇家一家三口被从酒店里面戴上手铐带走，然后被罚款$5,400，罪名大多数是违反瑞士酒店业法，其中包括在没有适当工作许可证的情况下抹地板和抹台，以及不适当地给酒店的花园淋水。在这个之后没多久，有网络广告显示罗斯利旅馆将以$1,800,000的价格出售。今年1月份，瑞士军方宣布已经成为了这座旅馆的买家，目前这座设施仍然在整顿之中。
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国总统普京在北京会面，两人宣称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并将美国视为共同目标。而在16号下午，普京和习近平在中共国家大剧院出席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期间播放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黑秋莎》。然而这两首歌曲一度亦被中共政府自己称为黄色歌曲
《美美之音》，
在文革期间遭到禁止。请听报道。
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国家大剧院亦被称为大坟包，它的造型就好像包围在积水中的墓穴，形状阴森，引发恶潮如瓶。有人嘲讽说，中共在大坟包里面演奏靡靡之音，反映出中共和俄国合作的本质和荒诞前景。更有甚者，黑秋莎经考据是伴随苏联和日本两国军队的炮火硝烟产生的作品。澎湃新闻之前报道说，在1938年苏联和日本之间的战役爆发于中国珲春的房村村张古峰一带的土地上，史称张古峰事件。由于张古峰事件，中国的领土和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害。苏联在击败日军之后，顺势将中苏边境推至张古峰，并以山顶的分水岭为界，直到苏联解体亦没有将这部分土地归还给中国。黑秋莎歌曲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现在这首俄国名曲在大坟包国家大剧院中为普京访问团奏响，显得格外滑稽。 CNN 的报道指出，普京面见习近平会谈，获得了部分来自习近平的政策承诺。较早之前，在一份长达7000字的联合声明中，中俄概述了两国对从台湾到加沙战争等问题的看法，其主张都和欧美国际社会相左。两国宣布增加军事演习，同时将美国视为共同目标。中俄仲宣布进行经济合作。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普罗科彭科表示，对于普京来讲，俄罗斯在经济上站稳脚跟，主要是因为中共提供了资金生命线。
在普京访问中国之际，乌克兰发动对克里米亚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连续两日导致俄军机场战斗机遭到炸弹损毁。17号，乌克兰导弹、无人机、无人舰艇同时对克里米亚的战科等地发动袭击，导致当地爆炸和断电现象多发。俄国黑海舰队躲藏地的新罗西斯克港被乌军至少40架无人机和无人艇袭击，导致港口被炸毁。当地贝尔贝克机场亦损坏严重，跑道防空系统被摧毁，停靠的战斗机遭到炸弹损毁，导致俄国13名士兵丧生，空军遭受军备损失。据悉，两日的袭击导致克里米亚至少3架战斗机被完全摧毁，2架战斗机受损，燃料润滑油仓库、飞弹仓库亦被炸毁。请睇报道。
5月17号，有消息话，乌克兰要求美国提供更多有关俄罗斯军队和俄国境内目标的情报。有美国和乌克兰官员透露，基辅的最新请求是在最近几日提出的。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一些关于俄国境内军队的情报，比如为潜在的进攻而准备集结的部队动态。乌克兰还可以获得商业卫星图像，以便看到俄罗斯在主要军事基地的活动。乌克兰官员说，他们需要增加跨境攻击的次数和有效性，以迫使莫斯科结束战争。为了做到这一点，有些官员表示，他们希望从欧洲和美国盟友那里获得更多即时情报和信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Q 布朗将军表示，乌克兰人一直在度请求我哋提供帮助，以便能够袭击俄罗斯。但呢一请求是广泛嘅，而唔系特定于某种武器。佢话，目前美国军方唔会帮助乌克兰喺俄国国内做任何事。有迹象表明，乌克兰嘅跨境战略正喺度变得有效。特别是针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和制造工厂的行动，正在影响战斗走向。17号，普京说，俄国部队正在进入哈尔科夫地区，普京想要在乌克兰的领土开辟缓冲区，令乌克兰军更难袭击俄罗斯的边境城市别尔哥罗德。美国官员说， 这个反映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攻击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是一个重大刺激。布朗将军表示，俄罗斯似乎没有足够的部队或物资来占领哈尔科夫，这个给了乌克兰后续回击的机会。
最新数据显示，台湾对美国的出口量已经超过中国，整个国家的贸易正在远离北京。美联社报道指出，作为全球最大的晶片制造商，台湾当局宣布加强对美国的投资，同时增加了对美国政府的出口活动，其中包括医疗设备到手机等各种产品。同时在中美竞争加剧之际，一些台湾公司亦宣布离开中国，一些企业之前已经在中国大陆经营20年，目前亦宣布活动终止。请听报道。
同时，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目的地，这个是自2016年以来美国首次取代中国大陆，成为台湾今年第一季度的最大出口国。台湾经济部的官方数据显示，在今年的前三个月，台湾向美国出口了价值246亿美元的商品，而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价值为224亿美元。同期台湾对中国的投资已经降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去年同比下降将近 40%， 达到30亿美元。然而亦是在去年，台湾对美国的投资猛增9倍，达到96亿美元。台积电上个月宣布将会将在美国本土的投资扩大至650亿美元。之前拜登政府承诺提供高达66亿美元的激励措施，令到台积电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工厂在2030年之前生产出全球大约1/5的最先进晶片。华盛顿和台北去年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而美国国会议员亦提出了一项法案，结束对在美台商和工人的双重课税，鼓励双边进行合作。而从事半导体测试和封装的台湾公司景元电子亦在4月宣布出售苏州合资企业中价值6亿7000万美元的股份。企业表示，中国半导体制造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出于考虑到美国出口禁令、地缘政治和北京政府政策等问题，该企业不得不撤离。去年台湾对美国的半导体、电子元件和电脑设备出口额比2018年增加了2倍多，达到将近370亿美元。而在2024年第一季度，台湾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总出口份额从2020年的大约 44% 下降不到1/3，并且有继续下降的趋势。同时台湾亦在这里对美国出口更多的水果、坚果、零食和养殖鱼类。在2021年，中共政府以生物安全为理由禁止入口台湾种植的菠萝，这个对台湾农民造成了沉重打击。而位于檀香山的太平洋论坛名誉主席科萨表示，北京的行动将会推开台湾，导致脱欧加剧。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